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2月2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据媒体判断，亿万富翁川普赢得了美国西部内华达州星期二举行的共和党初选。本月早些时候，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星期二是他连续第三次赢得共和党初选。3月1号，美国十多个州将同时举行初选，川普在此之前获得了良好的势头。川普获胜之后发表讲话说，尽管专家们预计他在竞选中不会走得很远，他目前却在全国各州获胜。他还表示，在更多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退出之后，他会赢得他们的支持者。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再次激烈争夺第二名的位置。目前内华达州的计票尚未结束。正如选前民调所示，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大幅落后。赢得爱奥华州初选的克鲁兹对支持者们说，他是唯一能够击败川普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要最终关闭古巴关塔纳摩湾军事拘留设施，这是他在八年前首次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但是美国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领袖很快就拒绝了他的计划，称计划是模糊和危险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参议院将审议奥巴马总统的计划，但是他补充说，因为计划包括把危险的恐怖分子带进美国社区的设施，他应该知道美国国会两党已经表明了反对这一提案的意愿。共和党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麦克恩一度极力主张关闭关塔纳摩湾监狱，他同意奥巴马所说的该设施违背美国价值观的意见。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麦克恩表示，该委员会将就奥巴马的提议举行听证会，但是他同时批评这项计划说，我们今天收到的是一项有些选项模糊的菜单，而非关闭关塔纳摩湾一个可信的计划，更不要说一个应对未来的恐怖分子囚犯的连续性政策。麦凯恩和其他共和党议员批评奥巴马没有说他会在哪里收留现在和未来的囚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告诉国会，他不确定美俄定于星期六在叙利亚的停火是否会生效，或者会给这个战乱的国家带来谈判后的和平解决方案。克里说，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致同意的停火是设法结束叙利亚五年冲突的最佳途径。根据这一估计，冲突导致多达47万人丧生，停火协议要求停止战斗，不过对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武装分子继续进行打击。克里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如果星期六人道主义救援可以进入，那么就不会再有除打击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以外的枪声，那么就会拯救生命，就会带来好处。但是他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进程中会自动取得积极成果。美国官员说，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派遣战机。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地对空导弹，看来还在建立一个先进的雷达系统。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星期二晚间对记者说，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永兴岛上发现近10架战机，包括歼11战机和歼轰7战机。在发现这批战机之前，中国在210公顷的永兴岛上部署了红旗9地对空导弹。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说，正在对美国14起寨卡病毒感染新病例进行调查，所有的病例都疑似通过性行为感染。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我们跟 Richard Stewart 去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他现在正在美国各地为他的一本新书拍摄照片。
Richard 发现手头的胶卷要用完了，就到镇上的小店去买。他一边买胶卷，一边和店主攀谈。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店主告诉 Richard 这是火警，而他呢，也是义务消防员，所以得赶紧关门去救火。
Richard 要求店主让他一起去火灾现场，因为他曾经受过拍摄火灾的特殊培训。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名词的意思是呢，照片、相片；动词的意思是摄影、拍照。这个词的后面呢，加上字母 I 和 C， 就成了形容词 photographic， P H O T O G R A P H I C， 意思呢就是摄影的。
Ring， R I N G， 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按铃，发出铃声或者响声。Ring up 就是用收款机来结算一下一共多少钱。
Plus， P-L-U-S， Plus 在课文里呢是介词，意思是加、加上。
Siren， S-I-R-E-N， 名词，意思是警报、警笛。
Firehouse， F-I-R-E-House， firehouse 是由 fire 和 house 两个词组成的名词，意思是消防队、消防站。Fireman， F I R E M A N， 是由 fire 和 man 组成的名词。Fireman 是指消防队员。
Location。L-O-C-A-T-I-O-N Location 是名词，意思是位置、地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刚才是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并且逐句把它翻译成中文。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ichard 在小店里买胶卷，由于他一下子就买了十卷胶卷，店主问摄影是不是就是他的专业。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好，给你8, 9, 10。你把我最后十卷胶卷全都买走了。这儿是个小镇，我还从来没有在这一天内卖过那么多的胶卷。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拍摄。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摄影是你的职业吗？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是的，我是专业摄影师。我现在正准备出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已经在美国各地旅行了一个多月了。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吗？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第一段课文是 Richard 在买东西的时候和小杂货店的店主之间的对话。Richard 一共买了十个胶卷，店主呢，在一个一个的数。店主对 Richard 说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这个短语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我从来没有在一天以内卖出这么多卷胶卷。这么多就是 so many。So 呢是表示程度的副词，在这段课文里它是强调数量之多，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对 so 这个词还要加重一些语气。例如 I had never seen so many tall buildings until I visited New York City. 在去纽约市之前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Richard 也用 so quickly 来强调他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过。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Run out of 是一个固定的动词和副词搭配，意思是用完、用光。比如说 ,The enemy had to surrender because they had run out of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敌人弹尽粮绝，只好投降了。
Photograph 做名词的时候意思是相片，口语里经常省略成 photo。而做动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拍照片。Let's photograph the girl. 咱们给这女孩照一张相吧。
当然，照相也可以说 take pictures. 店主问 Richard,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Business 在这个句子里不是生意或者买卖的意思，而是指职业。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啊，摄影是你的职业吗？或者说你的职业就是摄影吗？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告诉店主他来自纽约，店主说那儿的生活和这个小镇可大不一样。两个人说着话，买胶卷这笔生意也就做完了。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New York.
纽约。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大城市，那儿的生活方式不大一样吧？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绝不是个小地方。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我来算钱，好，$350美分一卷，一共十卷，那就是35美元，再加上税，总共是36美元75美分。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给你钱，$36.75，正好。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谢谢你在 Elmer's 杂货店购物，希望你以后再来。
Where are you from? 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英文，意思是您是哪儿的人，或者您从哪儿来。杂货店主问 Richard 这个问题之后， Richard 立即回答说纽约。课文中的这种情形啊，当然不难回答，不过对美国的一些移民来说呀，有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这是因为啊，问话的人有可能像杂货店的老板一样，他只是问你从什么地方来，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兴趣，他想知道比如你是越南裔、日本裔还是中国裔。有的时候啊，后一种人呢，他会在问话里加上 originally 这个词，这是最初最早的意思。所以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要是听到这种问话，那就是在问你原先是来自哪个国家。
杂货店主一听 Richard 来自纽约市，马上就说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Way of life 就是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既包括自由啊、民主啊等抽象的理念，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习惯。
另外呢，我们在讲解生词的时候已经解释了 ring up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用收款机把顾客买的每一样东西的价格加在一起，算出总数，然后呢收钱找钱。
ring 的原意是发出响声、铃声，收款机呢一般都是在操作完成的时候发出一声铃响，所以 ring up 就被用来表示交钱和找钱这个过程。
在美国商店里啊，货品的价格是不包括销售税的，收款机在把每样东西的价钱加起来得到总数以后呢，还要加上税，这才是顾客应该要付的钱。购买货品的总数再加上税，也就是 plus tax。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Richard 正要和杂货店的店主道别，忽然听见外面响起了警报声。店主说他是义务消防员，现在要关门，马上去救火。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这警报是什么意思？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这是火警，这是消防队在呼我，我现在就得把店铺门关掉。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对，我是义务消防员。等等，他们马上就会告诉我火灾地点。来了。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开车尽快赶到。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去？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你也受过灭火的训练吗？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没有，但是我接受过拍摄火灾的培训。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只要你自己小心，别碍事儿，我想应该可以，咱们走吧。
做英语教学节目时间久了，听得什么都想，应该怎么翻译呢？不过这一段课文开头的警报啊，不用翻译，全世界的火警啊 都是大同小异。
好了，你别忙着翻译警报了，咱们还是来讲讲 firehouse 这个组合词吧。
行啊， firehouse 是 fire 火和 house 房子组成的词，不过这个组合词啊就不能妄为生义，它不是火房或者着火的房子，而是救火的人平时值班的地方，也就是消防队。不过呢，也有不少组合词是可以妄为生义的。就拿 fire 这个词来说，它组成的组合词包括 firebomb 燃烧弹、 fireplace 壁炉、 firepower 火力等等。
说到火啊，英文和中文在救火这个词的说法上有些不同，中文说救火，而英文的字面意思呢则是斗火， fight a fire。 Richard 呢问杂货店的老板，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英文 now N-O-W 表示现在， I must go now， 我必须现在就走。但是如果说 right now， 就是立刻马上的意思。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就是商店马上关门。还有 Richard 问店主， You a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到那儿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尽快开车去。像这种句子呢，一定要把尽量的意思给翻译出来，但是也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直接翻译。举个例子吧， The little boy ran as fast as his legs could carry him。
啊，中文就是啊，这小男孩的腿能带着他跑多快他就跑多快。
哎呦，萧华哪有这样说话的，其实啊中文的意思就是他拼命的跑。
哎，后来 Richard 想和杂货店的老板一起到火灾现场去，店主同意了吗？
店主啊答应带他去，可是呢条件是他不能碍事儿。 In the way 就是阻挡妨碍的意思。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杂货店店主告诉 Richard 发生了火灾，全镇的男女居民正一起出动灭火。他还说啊，所有的消防队员都是义务人员，因为维持专业消防队的费用太高了。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正在全镇各处的一些男人还有好几位女士都在响应消防队的呼唤，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跳进汽车，全都赶往同一个地点。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这个镇里有多少义务消防员？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大约有30名，再多点人就更好了。我们都是义务消防员，不拿任何报酬。像我们这样的小镇，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专业消防队。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看见刚过去的那辆汽车了吗？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车的旁边印着 Fred's 比萨饼的字样，他也是消防员吗？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Freddy.他是我们的消防队长。
杂货店主一边开车前往着火地点，一边对 Richard 说，在全镇各处的一些人都在 answering this call。 在这里啊， call 是消防队的呼唤， answer this call 是响应这个呼唤，也就是听到呼唤后前往火灾现场。
嗯，这个镇上啊有大约30名志愿消防队员，但是看来还不够。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再多点人啊就更好了。 could 这种用法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啊是陈述句，但实际上呢它却表达了愿望或是要求。哎，打个比方吧，萧华你现在要下班了，可是呢我需要你帮忙，我就跟你说，萧华 I could use some extra help，这实际上啊就是在委婉的表示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一下的愿望。
嗨，需要帮忙就直接说好了，而且我帮助人啊从来都是分文不取。 I don't get paid for helping people. Pay for something 是为某事付钱。 How much did you pay for the new TV set? 你花了多少钱买那台新电视机？ Get paid 是挣钱，挣到钱。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What we do 是指义务消防队员的事儿。全句话是说，我们做义务消防队员是没有报酬的，或者说没有工资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store? He was buying film.What did Richard hear while talking with the store owner? He heard a siren. Why did the store owner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Because he was a volunteer fireman and had to fight the fire. How many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re there in the small town? About 30. Why didn't they have full-time firefighters? Because the small town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据媒体判断， 亿万富翁川普赢得了美国西部内华达州星期二举行的共和党初选。本月早些时候，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胜出。星期二是他连续第三次赢得共和党初选。3月1号，美国十多个州将同时举行初选，川普在此之前获得了良好的势头。川普获胜后发表讲话说，尽管专家们预计他在竞选中不会走得很远，他目前却在全国各州获胜。他还表示，在更多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退出之后，他会赢得他们的支持者。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再次激烈争夺第二的位置。正如选前民调所示，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大幅度落后。赢得爱奥华州初选的克鲁兹对支持者们说，他是唯一能够击败川普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要最终关闭古巴关塔纳摩湾军事拘留设施，这是他在八年前首次竞选总统时的承诺。但是美国参众两院的共和党领袖很快就拒绝了他的计划，称这项计划是模糊和危险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参议院将审议奥巴马总统的计划，但是他补充说，因为计划包括把危险的恐怖分子带进美国社区的设施，他应该知道美国国会两党已经表明了反对这一提案的意愿。共和党参议员前总统候选人麦卡恩一度极力主张关闭关塔纳摩湾监狱，他同意奥巴马所说的这个设施违背美国价值观的意见。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麦卡恩表示，该委员会将就奥巴马的提议举行听证会，但是他同时批评这项计划说，我们今天收到的是一个有些选项模糊的菜单，而非关闭关塔纳摩的一个可信的计划，更不要说一个应对未来的恐怖分子囚犯的连续性计划。麦凯恩和其他共和党议员批评奥巴马没有说他会在哪里收留现在和未来的囚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告诉国会，他不确定美俄定于星期六在叙利亚的停火是否会生效，或者会给这个战乱的国家带来谈判后的和平解决方案。克里说，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致同意的停火是设法结束叙利亚五年冲突的最佳的途径。根据一些估计，冲突导致多达47万人丧生。停火协议要求停止战斗，不过对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武装分子继续进行打击。克里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如果星期六人道主义援助可以进入，就不再有除了打击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以外的枪声，那么就会拯救生命，就会带来好处。但是他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在政治进程中会自动取得积极成果。美国官员说，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派遣战机。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部署地对空导弹，看来还在设立一个先进的雷达系统。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星期二晚间对记者说，在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的永兴岛上发现了近十架战机，包括歼11战机和歼轰7战机。美国驻东盟大使哈奇格恩星期三对记者说，这种行动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对此非常的关注。在发现这批战机之前，中国在210公顷的永兴岛上部署了红旗9地对空导弹。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说，正在对美国14起寨卡病毒感染新病例进行调查，所有的病例都疑似通过性行为感染。疾病防控中心星期二发布了上述信息，并说所有14名感染者都是女性，据信他们唯一的感染途径是与他们的男性伴侣有过性接触，而这些男子最近都曾经到过寨卡病毒的疫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3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三2月17号美国加州洛杉矶一个地方法院以绑架、严重人身伤害、攻击以及攻击导致的严重人身伤害等罪名判处三名中国高中留学生6年以上的监禁，三人刑满之后将被遣返回中国。这一事件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也引发关于少年留学生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遭遇行为和法律挑战的讨论。那么几名砸下重金来美镀金的高中留学生在美国落下牢底坐穿的命运是偶发事件呢，还是必然后果？中国家长和学生在哪些方面需要，同时也如何与西方社会接轨？好，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国际交流与服务中心创办人兼董事长林杰女士。林女士你好。
你好。
好的，林杰呢是从中国上海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士温运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你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两位，就是关于对这三名青少年留学生所做出的这个判决，他们三个人分别被判13年、10年和6年。那么您认为呢？就是说这个量刑，过轻过重，还是呢正好恰如其分？请在上海的林杰女士做回答。
因为就我们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就美国在留学生在美国犯了这样的一个刑罚以后被判处的监禁，我们就不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应该也不算太重，也不算太轻，还是比较吻合这样的一个符合美国一个法律的架构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当然，对所有的中国学生和中国家庭来说，这样的一个审判是非常非常重的。
嗯，好，谢谢林女士。温先生，温先生，请问您的看法？
哦，我想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个共同的犯罪，并且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重罪谋杀罪原则的话，他们本来是要按顶格的惩罚，也就是说他们会被判处各自罪名的最高刑期。就是说如果他们进入陪审团这个后续的审判程序的话，一旦折磨罪被定罪的话，这几个人都要被判处终身监禁。所以他们采取这种认罪的方式，然后以检控官达成这种协议，然后得到目前这个6到13年的刑期来说，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只要有类似的这些罪名的话，刑期其实都不会那么轻。
嗯，好，谢谢。
我的司法往往，
嗯哼，
对，你好。
嗯，好的，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想问林女士，就是说这个事情在中国呢是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啊，包括在这个政府层面的，在司法层面的，还有在这个教育层面、教育领域，还有就是这个家长以及这学童方面啊。那么就是这个事情呢，在中国的这个媒体方面是怎么样一个反应？那么您认为的在各方面的这个反应呢？您觉得他们的这些反应的道理都在哪里？
嗯，在中国的，我先首先讲一下在家长层面的一些反应吧。
是，
因为我们接触的很多的都是中国的留学生的父母。那么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啊，我曾经上一周有一个家长给我留了一段话。这个家长他也是我们上海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位教育专家，他的孩子去年9月份到了美国高中读9年级，看了这个案例，他说良心话，我现在每天看到很多留学生在美的案例都很紧张，我觉得好像都有可能发生在我儿子身上，关键是法律常识的普及的问题啊。那么中国的媒体其实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在美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发生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报道，都是 写的应该是比较都是比较严重的感觉。那么另外一个，对我们再次对美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是否要到美国留学，甚至于他们都是12岁到18岁的小年龄的留学生到美国来留学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的家长圈跟我们的教育圈里面都兴起了轩然的大波。其实大家对这样的讨论到今天为止其实都没有停止过。
嗯，林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您讲的，就是在这个12、18岁留学生里头，就是家长准备把自己这么大的孩子送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留学，那么这个事情出了之后呢，是不是会使得他们对此事呢进行三思呢？
我觉得一定会的。那么对没有送出来的家长，他一定会去认真的思考他自己的孩子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生活的能力，那么是否在美国能够找到一个，就像这个三个犯罪嫌疑人他说的这个爸爸说的一句话，审判以后说的，没有人教他该怎么做。那么他们一定会去评估，我的孩子到了美国以后谁可以教他，谁能够帮助他有一个更安全的留学的生涯。我想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家长一定会去认真思考的。那这个案件里面，我觉得这几天经过一些时间推移以后，我觉得更多的中国家庭在关注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学生的案例当中，他其实还突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学生的家庭教育的问题，以及他们其实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有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些问题，亲子关系的问题，慢慢的只不过是到了美国以后，因为美国留学这件事情成了一个催化剂或者一个助推剂，从偶然到必然的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所以很多家长在关注我们该如何，不管到美国还是在中国，如何去关注我们这一代孩子的家庭教育的问题。
嗯，好，林女士，关于家庭教育问题我们等会儿还可以再继续讨论一下。现在我想请问温先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讲的在中国引发非常大的反响，实际上在美国呢也有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重视，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美国媒体引发的一些这个评论，还有呢在这个华人社区也同样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
这个案子从它发生被媒体披露之后，一直到进入司法程序到最后审判，我把所有的美国本地媒体的报道下面的留言我都翻了一下，基本上可以这么讲，案件整个过程当中，美国基本上普通民众的反应就是震惊哗然。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些细节，就是说其中一个主犯的律师就是说，他们30年都没有接过折磨罪这么一个辩护，可以想象一下，对于普通民众来，小孩子做了些什么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创下了留学生的保释金的最高的记录，也就是300万美元。我想这些都是让普通民众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华人社区来讲，一开始的反应我想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但是在华人社区和中文社区一些反馈来看，他们会主动的去把这些案例跟中国发生的校园暴力来做比较，认为可能这些孩子在中国可能就没什么事情了。特别是其中一个孩子父母还试图通过行贿的方式也被逮捕，我想这个也是让很多华人的家长做两边主动的进行对比。那至于判决之后，大家的反应也是比较一致，就是说就是说认为这种判决是恰如其分，也是当事人的罪有应得。
好，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从这个案子你刚才提到的几点，人们进行把这边发生的事情跟中国发生事情进行比较，那么从这个案子本身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中国和美国这个通过这个事情呢，它的这个反映出两边的司法和社会的这个文化的差别在哪里？
我想在美国的司法来讲，它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要起到一个惩戒的作用。它其实这种惩戒作用，它跟日常生活当中大量的细节的这种教育有关。例如我的孩子也在美国读中学，我已经参加过学校好几次的会议，就是关于提醒孩子和家长留意校园的包括互联网的这种的暴力凌辱或者是欺负类似的问题，并且它设定了很多的这种类似于告诉机制或者是检举的机制，让孩子能够随时去反映这种。所以他往往即使美国校园当中有这种霸凌的事件，他也不会上升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对于中国的 校园暴力来讲，有媒体也做过统计，也就是在案发之后的三个月，把中美两国做比例做对比，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跟这起案件类似甚至更加严重的就有17起之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后续的关于当事人被判决的报道。另外一个我想对于双方来讲，这个就是说只要是共同犯罪就会按照最高的刑期来处罚，这一点其实两方面也有很大的分歧。例如中文社区和中国的舆论往往都觉得这些人刚刚成年而已，是不是对他们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在美国司法里头可能就没有这个说法。
嗯，好，谢谢温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觉得首先我要谈三点。第一点呢，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孩子到美国触犯了美国法律，我觉得你们判的有点轻了，对这些孩子要严惩不贷，要以最严厉的法律用美国的方式给予惩罚。因为这些孩子绝大多数的人能到美国能留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他们在中国受到的是一种特权的教育，所以说他们到美国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无天的这个情况，而且危害了美国的社会治安。这样的中国人是中国人中的败类。所以这样的中国人，如果你们美国就是他接受了美国教育，他只能成为美国的敌人。我觉得这是美国这个教育的失败。这是我要谈的接着第二点，就是说美国的教育界为了挣中国人的钱，对中国的这个大陆来的学生过分宽容。我就觉得应该是中国的学生，无论你家庭出身怎么样，你到美国必须要接受美国的法律的教育，接受美国的文化。这个当年我曾经问过一个在美国的留学的一个人，我就说你到美国为什么不接受美国文化，他说我到美国学习是为了报效祖国的。我觉得这样很脑残，美国人为什么要培养自己的敌人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认为这是两种文化的不同造成了这个情况。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文化的极端的不同。所以说我希望美国政府应当对一些就是说威权国家这个学生应该制定一些门槛，就是说低于16岁以下不能到美国来读书，或者是没有合法的有血缘关系的监护人不要到美国读书。我认为美国的教育界的某些人在考虑到为金钱的利益而损害美国的利益，这是你们，我觉得这是美国人所不应该做的。OK，
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我们来试一下下面一位山西的张先生，你好。山西张先生，
是我吗？
请讲，是您。
这三个这个中国少年在美国，所作所为，在中国国内来讲，根本不算个问题。
嗯哼。
他在中国国内这些行为根本谈不上什么受法律惩罚，根本谈不上。所以再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少年到美国去，首先他们的家庭都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家庭的子女。
嗯，
在国内来说，他们在国内这个环境，他们认为只要我老子有权，我什么事情都不怕，就没有违法这种概念，他都没有。
嗯，
所以在美国他这种所作所为，美国的法律惩罚他们是对中国我们朋友圈的朋友那这个是对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就认为在美国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犯法的。我们朋友在一块感到对这个事情我们也探讨，我感到很震惊。这不，这些事情算在国内算个很小很小的事情。
好，好，
孩子们，这些很小的怎么出？
好，
在
明白明白您的意思，山西的张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请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参加讨论，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在上海的这个林女士，我想再问您，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呢，这个事件呢透露出中国这个家庭教育方面可能存在一些可以期盼的这个方面，我请您来继续的谈一谈这个事情，让中国的这家长们怎么样反思他们的这个家庭教育。
嗯，
今天我跟几位上海的家长有过这样的交流，那么他们就说到，就是说这个案件其实因为法律的制度不同，所以我们其实孩子得到的结果就非常的不一样。那这同时他们也反映出是家庭教育理念的不一样，因为其实我们有给孩子很多形成的观念也是有缺失的。大家都认为这其实也折射出了中国教育的或者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对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冷漠。那有的家长也说到，就是说我们目前很多在因为国内的一个飞速的发展，很多父母都忙着赚钱，其实陪孩子的时间非常的少，更不能说言传身教，甚至于说有时候给孩子看到的也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行为。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我特别想提出来的是，我在自己这些年跟美国留学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个字是我们在跟美国留学生打交往中非常非常明显突出的，就是界限感三个字。
嗯，
好，我觉得我们的留学生在我们平时的接触中，很多事情他因为中美两地的文化的差异跟价值观的冲突，所以其实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明确的界限感这个字是很难的。那么这个找不到界限感不是孩子的问题，我想跟我们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我举个例子，其实我们在小时候，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都可以自己独立的走到学校，背着书包上学去，这是从小我们接受的教育。可是到了目前的独生子女一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朝前面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背着书包朝前走。那这个行为无形中其实是让孩子的界限感开始模糊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曾经在我搞幼儿教育有一句话叫，美国的孩子是玩大的，中国的孩子是抱大的，日本的孩子是做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长久形成的教育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孩子在我们父母的宠爱下，往往自己给把孩子的这个界限感的价值观的体系已经搞混乱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们又来到美国，又来到了一个不同的体制跟法律的制度的环境下，他的界限感更加的模糊。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叫该花的钱不舍得花，不该花的钱大手大脚。我们在教育监护人的过程中，我们的教育监护当然是需要收费的。那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家长跟我们斤斤计较，几块、十块、二十块都会来跟斤斤计较。因为其实在美国人工是最贵的，尤其是找到好的教育监护人，其实对孩子整个求学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你又会非常心痛的看到他们在第五大道，在一些高贵的高档的商场里面买一个名牌包几千几万，一点都不手软，也从来不斤斤计较。所以这一点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痛心，就是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下面，我们的孩子其实这个在美国留学当中，他们其实出现了很多的冲突和很多的矛盾。那么我们如何去引导他们和正视这样的问题，来寻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中国孩子到美国去，现在的留学人数越来越多，这是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现象。留学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继房产之后的最大的一笔家庭开支。那么这种势头没有办法有效的遏制的情况下，那么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去反思这些孩子到了国外，我们应该如何去管理和教育，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留学生活更成功、更安全。
嗯，谢谢林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温云超先生啊，就是刚才呢，我山西的张先生谈到，就是说这几个留学生他们的行为，如果是在中国的话呢，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但是在美国呢，却是变成了一个重罪啊。那么林女士把这一切呢，这部分的归咎到，就是中国的这个成长的孩子，他们他本身这个身份的这个界限呢是比较模糊的，这是由家长所产生的。另外呢，就是家长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呢，这个有扭曲的这样一个倾向。那么这种呢，也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成长和他的这个心理的成熟程度。我想问问您，温先生，您的孩子也在美国成长，那么您在这两方面，就是孩子的这个他身份的界限感和他的这个价值观方面，你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是美国这个社会教育体系是要求您怎么样的对孩子来进行规范？
我想这一点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大环境会决定一个大人，就是一个成年人家长本自己的三观是不是正。如果就像刚才另外一位嘉宾所说，如果家长的三观都不正， 那怎么样去要求自己的孩子的价值观是正确的呢？我想在美国的话，我想不管从家庭到学校到整个社都为孩子的三观的树立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这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很重要的保证。例如在这里基本上每个月我们会跟教师有一个面对面的 conference， 也就是家长会，然后家长会把孩子在这节课上的各方面的表现告诉家长。我想这种及时的有效的沟通是解决孩子成长当中出现问题很好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跟自己的孩子要有及时和准确的交流。就像我的孩子，因为他也是新移民，那他到学校也会面对很多困惑，那我想他愿意每次回来把他碰到的问题跟我们聊，然后我把我们的一些意见给他自己参考，然后他回到学校再去跟同学和老师相处，我想这些都是很有效的解决办法。最主要的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及时有效的沟通，然后家长能够给出一些有帮助的意见。
嗯哼，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下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湖北的雷先生，你好。
好的，啊，是我吗？
是您，雷先生，请讲。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我在中国30年以前和30年后改革以后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中国在教育小孩或者下一代当中，输入的标准就是成功。所谓成功，只要你有钱、有权、有势。至于你是怎么来的，至于你是采取什么手段，有没有德，这个问题好像在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标准的？所以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有势，只要你能够搞出名堂出来，这个社会就不会有人肯定。所以这个社会，所以说这个社会忽悠啊，这个社会诈骗呢、啊，在电视媒体啊，全部好像对这个事情好像司空见惯。这个干部的形象也是如此，社会交代形象，人们不知道好像无法无天的、啊、这个事情，在中国好像是。这好像是四五年，我认为现在对法律的模式程度，好像是已经觉得这个只要有钱，有关系就是本事。至于你为遵纪守法，好像在社会中，你如果你不成名不成功，没有人来瞧得起你。
好，谢谢你。
中国社会很多人。
好，谢谢湖北的雷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呢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觉得中国教育界好像是非常注重成绩，
嗯，
然后对学生之间的这个冲突，只要是不出人命，就都是小事儿、嗯。所以在像在中国这种霸凌事件，在中国学校是非常非常多的。学校只管教学，而警方又不管，就觉得这些事情太小。加上这个学生家长的这种行贿和包庇行为，造成了中国学生对这种事情认为就是非常非常轻。就比如说像这次案件，这个施暴者认为就是开玩笑，对吧？感觉这个对这个认识特别特别轻，然后我们看这个对这个受害者啊，受害者一旦这个受害者心理崩溃，就会造成就是非常恶性的这个事件，就像那个当年那个马加爵，曾志杰这个等等好多好多这种案件。
嗯，
那本案幸好是制止的比较早，这个施暴者那个只是就是那个受了牢狱之灾就好了。如果要晚了的话，就有可能像那个之前那些人遭到杀身之祸的。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是这样的，那个通过本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校园霸凌这种处罚力度是非常非常严非常那个重的，但是我们看那个很多美国那种校园题材的这个作品当中都有一个这个恶霸角色，然后我就想知道这个现实中美国校园这个状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它有没有，它是不是也存在这种霸凌事件啊？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温云超先生来做一个回答，关于美国的校园霸凌这个现象。
这个当然是有，就像我的孩子在他的7、8年级的时候，他们班有一位同样是华人孩子，就总喜欢去骂他，总喜欢去挑衅他。但是呢，我的孩子的处置我想也还好，就是每次如果自己没感觉到伤害和威胁的情况，他就走开。但是有些时候觉得忍无可忍，他就报告给老师，老师就会把两个人都叫过去，把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往往那个孩子就会被 in house， 就是关小黑屋，自己一个人到那个一个大的那个体育馆里头待着，不允许他跟别的孩子一起上课，作为一种惩罚。我想这种防微杜渐的方式当然是很有效的，去防止这种校园霸凌的事件的出现。这种及时的介入和处理， 我想也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